八千岁和寇准呢在天波杨府住下了。八千岁等着寇准要查看出杨六郎到底死没死。天到定更天以后，寇准在床上扑棱一下子起来了，把八千岁吓了一跳。寇准，你干什么？王爷，我听见了，找杨六郎去。杨六郎在哪儿呢？
那我要知道就早去了，
你别说话。寇准说到这儿，由床上下来，站在那儿仔细的往外听了半天，没动静。
哦，那是我耳朵听瞎了。
王爷说，寇准，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？杨府中上上下下家丁不少，让人家看见你这双天官这什么样啊。
王爷，你甭管，我们来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来看杨六郎死没死吗？你就瞧着。
寇准在这灵棚里边就转起来了，一会儿上这棺材后边转转，用那脚跺跺地，把这棺材盖用手掀一掀，掀了半天没掀动，可能是定上了，扒拉扒拉那扎彩活，哗啦哗啦直响，弄得八王千岁头发根子在这直发炸。寇准，你不睡觉你折腾什么呀？寇准也不说话，迈步出灵棚走了。这灵棚里边就剩八王一个人了，这谁也受不了。本来呀，每天晚上灵棚里边都有人守灵，今儿晚上这二位一说在这守灵呢，就再没派人。柴郡主呢，只是让府中的家丁在灵棚四周常出来转转，保护王驾。这灵棚里头啊，一口大棺材，两旁边不少的扎子人儿，供桌上两盏长明灯，给人一种凄凄惨惨的感觉。夜静更深，万籁俱静的时候，剩一个人在这里边，谁受得了？王爷一看寇准出来了，他也跟出来了。寇准一回头，哦，王爷，你跟我出来干什么？
哦，你出来让我自个儿在里头啊？
嗯，
哦，你跟我出来了
啊？那好吧，你也跟我溜溜吧。寇准在前面走，王爷在后边跟着。王爷也不知道寇准上哪儿去，心想啊，我就跟着吧，你不说让我听你的吗？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能找出杨彦昭来。寇准跟八王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灵棚，往前走，看了看前边是杨府的前宅院。寇准在前宅院转了一圈，又顺路回来了，经过灵棚又往后走，旁边是念经的经棚呢，这阵也没动静了，可能是怕惊动王爷，让这帮和尚都休息了。又往后边走，闪出来一个月亮门，寇准把脑袋往那月亮门里边一探，看了看是后花园，寇准没进去，看一眼顺着院墙又往前走，走着走着一看又一个月亮门，这里边是演武厅。寇准伸进脑袋去看了看，又回来了，转身又往回走。八王说，寇准，你半宿拉夜不睡觉这干什么？
王爷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叫夜逛天波府。
王爷说，你到处伸头探脑的，像小偷一样，你别让府中的家将把你给抓起来。
哦，他们哪个敢抓我双天官？
寇准呐，你这么到处瞎撞就能找着杨六郎吗？
王爷，你别着急呀，你要是捉急呀，那你就自己先回去吧。
寇准，咱们半夜出来在这瞎转，你让人家府里人看见怎么办呢？哎，
嗨，王爷，我告诉你，天到这帮时候啊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没有人看见了。
正说着话，迎面有两个人打着灯笼来了。王爷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越怕碰见人，碰见了，来人了。走近了一看呢，正是郡主柴银平，还有一个小丫鬟。王爷一看，这，哎，这怎么办？你这没词儿了。郡主走到跟前，道了一个万福：“
王兄，寇大人，刚才我到灵棚里给您二位送茶去了，看您不在，所以到后边来了。王兄啊，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啊？”
王爷说：“啊。”我们这是要啊，
王爷心想，我上哪儿啊？我跟寇准在这瞎转。这功夫寇准说话了：
啊，郡主啊， 我和王爷呀出来转悠转悠，想找一找你们这个天波杨府的这个茅房在哪儿啊。八王一听这气呀，寇准呐，这编的什么词儿啊？这叫郡主一听啊，您顺小路往前走，那花园墙外边的墙角之处，那就是了。哦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说怎么找不着呢？啊，王爷，快走快走！寇准拉着八王奔茅房来了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看，看什么呀？他看着柴郡主与那丫鬟，转了一个圈，柴郡主跟那丫鬟顺着原路又回去了。寇准呢，也转了一个圈，领着八王顺原路也回来了。八王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寇准，你撒句什么谎不行啊？啊，怎么单说上茅房呢？啊，上茅房怕什么？”寇准这句话有伤大雅。哦，王爷，那有什么伤大雅的？哦，难道那些个文雅之人他们都不上茅房啊？王爷说：“行行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不跟你抬杠。我是说呀，你呀，哎，你是天官了，注意点身份。嗨，王家强岁，我当了多大的官啊，也是这个样。我是官大架不大呀，所说身份啊架子啦，那都是唬人的。王爷，你看刚才我往外跑，那你在灵棚里边害怕了，跟着我也跑出来了，那你这就不顾身份了。”八王一听也对，这寇准呢，满嘴全是理。俩人说着话，又回到灵棚里边来了。一看，果然在两个人床头那桌子上摆着茶壶、茶碗，壶里边有新沏的一壶茶水。看来刚才柴郡主是往这儿来过了。寇准倒上两碗茶，王爷，来喝点水吧。八王这阵也真渴了，跟着寇准折腾的。寇准呐，下一步你还打算怎么闹腾啊？你说吧，咱们是君子一言，我今天就听你的了，我喝这宿不睡了。寇准说，王爷，你发现了没有，我们定更天以后啊，往外边转悠，这柴郡主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八王说，寇准呐，你是中了多疑的病了，我妹丈死了，我玉妹一定是夜不成眠，再加上你我今天住在这里，太君又不在家，他就是一家之主了，他怎么能睡得着呢？这不是给咱们送茶来了吗？寇准说，王爷，那这茶水让丫鬟使女送就行了吧，为什么他自己来了？寇准呐，你我二人非同一般，他亲自来送，这不是显着对我们尊敬吗？嗯，那好，王爷，那咱们就睡觉吧。这阵就听远处桥楼鼓打二更，梆梆，砰砰。八王说，睡吧。八王和寇准都躺下了，俩人这床啊相距也就是二尺来远，八王躺下心里面还琢磨呢，看来我与寇准今夜到杨府是徒劳无益，白来一趟啊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寇准打上呼噜了。八王心想，这位天官真是折腾乏了，睡了。八王无意中看了寇准一眼，这一看呢，把八王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他一瞧寇准俩眼瞪一边大，在那打呼噜呢。王爷说，寇准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寇准说，王爷别吵吵，我这睁着眼打呼噜给你打更，你睡吧。八王心想，这个人呢，这是闹的什么古董啊？王爷听着寇准这呼噜，这呼噜是有节奏的反复出现，再加上王爷也累点，慢慢的就真睡了。寇准呢，睁着眼睛打呼噜，这呼噜是打一会儿停一停，用耳朵仔细往外听，然后接着还打。这是天近三更了，快半夜了。寇准眼睛盯着灵棚门口，因为那是前宅到后院的通道。寇准心想，难道今天真的就白来一趟吗？我自己起来再转转。寇准翻身刚要起来，就听外边有轻轻的脚步声音，沙沙沙沙 寇准赶忙又躺下了，瞪着眼打呼噜。就见一个人走到灵棚门口外头站住了，
外面夜色漆黑，这个人穿的是校服，白色的校服在晚上看的也很清楚。寇准呢，看这个人这个身形高矮，很像柴郡主。
嗯，寇准心想，这么晚了他还没睡，这可真是有点奇怪了。
寇准高兴了，他打着呼噜瞪着眼睛瞅着柴郡主。
郡主在灵棚门口这儿好像听了一会儿，迈步又往后边走过去了。寇准赶紧翻身起来，出了灵棚一瞧啊，柴郡主就孤身一人，这胳膊上好像挎着个小篮子，正在那儿轻移连步慢闪腰肢往后花园方向走呢。寇准心想，这么晚了他出来干什么呢？
嗯，这我得跟着他。寇准在后边高抬脚轻落步，提着气憋着劲紧紧相随。
寇准呢，怕自个儿这脚步声音太大了惊动了郡主，所以故意的呢把自个儿这步子踩着柴郡主那个脚步的节奏，郡主抬腿他也抬腿，郡主落步他也落步，这下可好看了。人家柴郡主啊是小脚，老年间那妇女缠足讲究三寸金莲，走起路来扭扭捏捏的，好像风摆杨柳一样。寇准呢，他学着柴郡主跟他那个脚步的节奏一样，这一学呀像扭秧歌一样。寇准自个儿这一看呢，心想，就我现在这模样要让八千岁看见，他准得说我疯了。寇准跟着他走到了后花园的月亮门那儿，就看柴郡主站住了，站住身形之后一回头，他往后边看了看。寇准呢盯着郡主这手呢，怕郡主回头看，郡主一站住的功夫，寇准赶忙就蹲下了，到旁边有一盆铁树，寇准一下就藏在铁树后头了，看着郡主，看那郡主往后边看了看没发现什么，迈步就进了后花园了。寇准心想，深更半夜郡主往花园里边跑什么？
嗯，
这其中定有缘故。跟着他，寇准站起身来几步就跑到月亮门这儿，迈步就进来了，一瞧郡主还在前面走呢。寇准一进这花园可麻烦了，怎么呢，这花园里头的路啊都是用那小碎石头子铺的，寇准穿这个靴子呢，靴子底儿有二寸多厚，蹦蹦硬，这靴子底儿踩到这石头上面咯噔咯噔咯噔之响，刚才走的那个路啊都是土路和方砖路，显不出来，走到这石子路上了，这声音可就明显了。寇准一看不行，我要走这个路长了非让郡主给听着不可，这怎么办呢？
哎，我呀把靴子脱了，
脱靴子是脱靴子，眼下还不能站住脱，为什么呀，他怕跟不上郡主让郡主给甩下，因为他不知道郡主要往哪儿去。寇准心想，我就得走着脱。对，他一边走着走着走着，顺势一抬腿，本把靴子扒下一个来，心想扒下这一只来对对活活走看看怎么样，扒下这一只靴子这走啊更麻烦了，怎么的，穿袜子这脚脚底板挨地儿，穿靴子那个脚垫了有二寸多，这两条腿一高一个矮，一走一瘸一瘸的成瘸子了。寇准一看这更麻烦了，更走不快了，这只还是非得脱下来不可，没走几步顺势一抬腿，砰，这只又扒下来了，一边走着一边把这两只靴子靴子腰上那个带儿就系在一块儿了，然后往肩膀头上那么一搭，前边一只后边一只。寇准一看自己这模样，好悬没乐了，哎，心想我这个相 要让八王看见，八王更得责怪我了。这回好了，穿着袜子走，一点动静没有了。寇准紧走了几步，心想这回郡主你可丢不下我了。哎呦，
怎么回事？甬路上有块三角石头，这石头啊也真巧，正好尖儿朝上，让寇准这一脚就踩着石头上了，这尖儿正扎破了袜子，扎到脚后跟上了，疼得寇准一咬牙，哎，好悬没叫了娘，就是就蹲下了，把这石头往下一扒了。别看那么疼，寇准愣没出声。寇准咬着后槽牙，心想那个亲娘祖奶奶的可疼死我了，这阵可不能说话。他站起身来，背着靴子继续追，这叫寇准背靴。寇准跟着跟着，就看柴郡主走到了后花园的一个观花凉亭上，又站住了。寇准赶紧一蹲身子，又藏在路旁边了。看柴郡主回头望了望，又迈步下了观花亭，走了没有几步，放下小筐蹲下了。寇准没敢再往前走，在亭子这边偷偷的看着，就见柴郡主把一盆美人蕉挪到旁边去，又蹲下身子，从地面上滑了半天，抠掀起一块板子来，这块板子有八仙桌面那么大。紧接着郡主挎着小筐下去了。寇准这阵心里明白了，这儿有个地道，杨六郎如果没死的话一定藏在这里。这阵寇准就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，精神头也来了，怎么要找着杨六郎了，也顾不得刚才石头扎脚那疼劲儿了，几步走到了跟前，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，有台阶一蹬一蹬的通往底下。寇准背着靴子慢慢的一步一步顺着台阶，他也走下来了。走到井底层一看呢，这里头是一片漆黑，比上面还黑呢。可是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瞧，好像旁边有点亮。这儿有个门，这门上边花格子糊的毛头纸，门里边有灯光，这灯光透过毛头纸照到外头来了。寇准心想这屋里边一定有人呐。寇准几步走到门的跟前，仔细的这么一听，嘿，这屋子里边正是一男一女在那说话呢。寇准一听就听出来了，女的呀正是柴郡主，这男的正是杨彦昭的声音。寇准心想，好你个杨彦昭啊，你藏到这里了。就听杨六郎正问柴郡主呢，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给我送饭，你想要饿死我呀？啊，郡妈你别生气，这饭呢实在送不出来呀，把我都快急死了。你哪知道啊，今天呢八千岁和天官寇准来参灵吊孝来了，我脱不开身呐。
八王怎么又来了？他不是来过一次了吗？
是啊，谁知怎么又来了呢？我看今天他来的这个样子，好像是专为陪着那寇准来的。
刘郎说，郡主，
寇准来了之后他说什么了没有？
他呀就说和你是好朋友，要好好的哭一哭你。你看你不是饿了吗？你倒先吃饭呢，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好不好？
好，我这就吃。
我问你，这寇准他还说什么了？
嗨，郡妈，你怎么老这么问寇准寇准的？你老问他干什么呀？
哎呀，郡主啊，你可不知道这个寇准呐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心计颇多。这个人我跟你说，弹弹耳朵脚趾盖都响，那是透灵杯一样啊。他一来呀，你要有一点不慎就会让他看出破绽，那还了得吗？
寇准在外边一听，弹耳朵脚趾盖都响，那我自个儿怎么还不知道有这么大本事啊？
就听郡主又说了，你可别说，郡马呀，这个寇准呐、啊、可真有点与众不同。别人哭灵吧都在灵前，他哭灵可倒好，围着棺子敲，又用脚踹又用手拍，说是啊，这是他们老家的规矩，完了吧还非住这儿不可，非要拉着王兄跟他一块住在灵棚里头。咱们王兄也没有办法，就跟他住那儿了。你说住下就住下吧，他还不老实，都定更了，就刚才的事儿，他领着王兄啊在咱院子里头啊转悠转悠，说找茅房。你说多有意思这个人呢、啊、哎呀，当时我笑也没敢笑，你说大宋朝怎么用这么一个天官呢？六郎听到这儿，哎呀，郡主坏了啊！什么坏了？
郡主，我听你刚才跟我说这一番话，我敢断定寇准他是有来意的，他的这一番举动这是要查找破绽呢、啊、你今天晚上来你留神后头没有？有没有人跟着你啊？我出去看看。
寇准在外边一听吓一跳，心想哦，要坏菜。可这阵听郡主又说了，郡马呀，你别这么担惊害怕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来的时候特意在灵棚门口我站了站，我听了听，寇准呐、啊、睡得正香呢，正打呼噜呢，他呀不能来。
哦，那好，不过殷平啊，你可得要小心着，你回去以后记住，寇准不走你不要再给我送饭，他多咱走喽，你多咱再来。
哎呀，郡马呀，那他要是在咱们家待两天呢？
那我就喝着挨两天饿。
郡马，那怎么能行啊？干脆我回去啊，我把他撵走喽。
哎，你千万别撵，千万别撵，那个人呢，你越撵他他越不能走，反而会引起他的疑心
啊。郡马，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那这人还没治了呢，这个缺德的天官。寇准在外边一听，哦，骂上我了。哟，郡马，有个大事儿我告诉你吧，你可别上火啊。我听寇准说呀，咱娘他们被困在彭城，八王跟寇准要带兵出征，你说能行吗？说到这儿屋子里边没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六郎长叹了一声，唉，我如不是诈死瞒明，本应该我去营救老娘啊。
谁说不是呢？郡马呀，你也别发愁了，平天由命吧，你这人要出头的话也得问你个欺君之罪，你还是忍了吧。哎呦，你看今儿个让那个寇准把我忙活的，我把水壶也忘了拿了，你等着啊，我回去给你拿水壶去。
刘良说，不不不，不用了，你千万别再送水来了，寇准这个人在咱们府里边你就得小心着点儿。
好吧，我走了。
刘郎说，你回去路过灵棚的时候看一看寇准，看他在那儿睡得怎么样。
哎，好吧。寇准一听，嗯，这还麻烦了，我还得快点往回里跑。寇准背着靴子上了地道，先跑回来了。
来到灵棚里边，这靴子都没顾得往下摘，就手就躺那儿了。瞪着眼睛又打上呼噜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看柴郡主回来了，在灵棚门口那站住，往里边瞅了瞅，然后又在那听了听，迈步又往前边走了。寇准一看郡主走了，寇准扑棱又起来了，用手一推八王，
王爷醒醒，八王千岁快醒醒。
八王睡得正香呢，让寇准一推，睁眼一瞧，一看寇准肩头上背着靴子，前面一只后边一只，底下穿着袜子在地下站着。王爷说，寇准呐、啊、你今天晚上犯了什么病了？你背着靴子光着脚怎么的发癔症啊？
王爷别嚷，杨六郎啊他没有死，让我找着了啊。真的吗？别说话，你跟我来。
寇准这阵才把这双靴子放下，往脚上一穿。
王爷呀，跟你说吧，好不容易呀，我这个脚都扎破了，这都是为大宋江山啊。
寇准穿上靴子站起来，在前面走，八王随后边跟着。王爷，你拿着那个挖面金剪，杨六郎要是跑的话呀，那你就揍他。
八王说：好好好好。
八王心想，真看见杨六郎是假看见杨六郎了。跟着吧，王爷拿着金剪在后边跟着寇准，二番来到了后花园。过了观花亭，一看那盆美人蕉又在那原地放好了，寇准呢过来把这盆花就给挪开了，一瞧这底下闪出一块木板来，一头有抠手，寇准用手一抠，砰，这块板子起来了。
王爷你可别说话啊，全听我的，把挖面金剪拿好喽。王爷说：好，我拿好了。
王爷这阵让寇准也给闹糊涂了，不过一看这个地道口，八王爷有点发愣了。寇准呢在头前顺着台阶就走下来了，八王千岁随后边一步一步的也跟下来了，来到底下。寇准到了这扇门前边，用手轻轻的敲门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就听屋子里边有人问话：
谁呀？
寇准答应了一声：
我。
王爷一听寇准这声，他哪出来的？八王千岁仔细一看，寇准呢手掐着脖子呢。八王差点乐了：寇准你要干什么呀？感情这寇准呢很会模拟别人的声音腔调，他现在装柴郡主呢，不敢大声。为什么呀？声音一大了怕杨六郎听出来。六郎在屋子里边问：
郡主吗？
啊，是我呀，快开门吧。
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嗨，我给你送水来了。
哎呀，我不是不让你来了吗？这让寇准看见那不就麻烦了吗？
寇准他看不见，他睡着了，你快开门吧。
啊啊，好，等着我给你开门。
就听里边脚步声音临近，咕隆门茶馆一响，门开了。六郎往外一看，啊，寇准说：杨六郎，你个慌张驴啾啾的，你往哪里跑？